主，我们不仅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真是说，主，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因为当我们走这条天路，就是我们软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跌倒，主啊，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是吧？所以主，我们再回到你面前，我们常被你的爱所激动，我们常被你的爱所充满，主啊，当我们常被你的爱所包围的时候，主，这个人在你的爱中，我主啊，我们对你能够唯一能够对你说的就是，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因为是的，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请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带领的当中，让我们能够遵守你，让我们跟从你，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过日子，表明我们对你的爱，表明我们的对你那真诚的爱也是真实的爱。哦，主啊，你说若人爱你就遵守你的命令，遵守你命令就是爱你的。哦，你说爱你的父也爱他，也要向他显现，说主啊，你也答应我们，你也要向我们显现。所以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活在信的当中，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说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一个一个事情的发生，就是一个瘸子生出来，就是不能够走路人这时候彼得就带着他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然后他就身体得的医治。这个事情产生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稀奇了，所以呢后面就讲出这段的话来。所以你看到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有这么一个的模式，就是呢当神工作的时候会吸引很多的人，但吸引很多人呢就发现了就来问怎么一回事。那讲完以后，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你可以把主耶稣基督向他们解释的一个机会，或是说明的机会。那当时完了以后，有人接受，有人也不能够接受，所以有人反对的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个逼迫。但这个就是国度，所以天国我们讲到神国是讲到神的能力的彰显，所以当神的能力彰显，当然包括神迹奇事，就看到一个国度的，这个叫做国度的征战，这个叫做 kingdom conflict, 就是黑暗的国度跟光明的国度就有这么一个冲突。所以呢每次征战就有所谓的付上的代价，有胜有负。当然我们常这样的说，我们是一定会赢，因为我们主已经赢，意思说我们整个这个所谓世界大战已经赢了，但是还有许多的小仗要收服了，要打。所以常有些神家用这句话来说呢，好像这个国度进展的时候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基本上这已经决定了这个征战联军是会赢的，但是后面还蛮长一段时间，这个联军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被侵占的战略的土地一步一步把它收回来。所以用这个字把两个字把它分开，一个叫做 war, 就是征战，一个呢叫做 battle, 这个是一个小的征战，可那个是更剧烈征战。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所以已经征战了，已经得胜，但是呢今天整个地还是握在恶者的手中，这是主要带着他的军队，主要带着他的教会继续做那征战的工作。意思说人把这个地，因为人的犯罪把这个地交给了撒旦，不仅把自己撒旦这个交给了撒旦亚当夏娃，而且把神给亚当夏娃的所有一切都交了给他，这是权柄的这个转移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这些人起来了，胜过撒旦，因为我们的主胜过，因为我们靠着主胜过，所以今天我们带出另外一个所谓的 征战的生活，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说得胜，得胜的当中靠主一定得胜。在这个得胜当中，有些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得胜，又软弱，那因为我们没有靠主。这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也是一个所谓操练的时候，有得胜，有好像的不小心啊，或者疏忽啦、啊，或者这时候软弱，那这时候我们就在得胜里面，我们在操练，在主的力量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靠主刚强，所以叫 strengthen in the Lord， 就是在基督里面。过去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过去我们靠自己的所谓的我们的动机的我们的好意，这些东西你可以好到某个程度，但是这些人的用处了，人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到某个程度，但是是不能够没有办法胜过撒旦魔鬼。只有在基督里面，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可以靠主能够得胜。所以就带出后面这段话来。那这时候呢，请我们就来读一下11节到第16节啊，这是一段。那这是彼得要讲的是，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然后从16节17节一直到这个第三章的末了，就讲到今天你们，就比如对这些人来讲，你们也可以得胜。你们不能够再像我们的祖先，像当时的，甚至把这个耶稣交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悔改。所以从17节讲到这个第这个末了的时候，是讲到，所以告诉人家得救的方式。今天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是十一节到十六节，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证明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奉主耶稣的名，所以就讲得很重要。那今天就是对着这些这些其他的人，其实你们不应该回转，不应该再像你们的先这个祖先一样了，或是你这个其他人一样，埋着硬的心拒绝耶稣，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神定下，这就是他救赎的方法，救赎的方式，而且只有一个，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得救。那这是到了第三章的末了，第四章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那开始呢，这个彼得啦这个跟这个约翰门徒们就受逼迫了。就受被人家挑战了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呢在福音的传出的时候，国度的工作是很明显。所以只要你传福音，只要你讲主耶稣基督，你总要，所以你不一定要所谓的，当然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负担说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啊等等，基本上你天天活在属灵的征战。第一个，你活出国度的见证；第二个，你活出国度的那个影响力，带人信主，他一定会进到征战。 OK， 我们就现在读一下这个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起来读。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这段经文就是有几个，第一个这些人就是好像不懂的人都说啊，这个彼得啊怎么这么厉害，或者彼得约翰这么厉害。所以彼得第一件说，这不是人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神本来就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所以呢继续这样做的时候，所以神就差遣他的仆人。所以这边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他的仆人是谁呢，所以第三个你要了解啊，这个仆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这第二个。那第三个讲很重要，就信他。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讲这几方面，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怎么显明？差他的仆人来显明。那怎么知道神的仆人这位就耶稣呢？因为耶稣做这样的事情，信他的人也做这样的事情，只要信他人也能够得到神所要做的工作，就人得医治。这是一个如果真的说这段经文很重要，就是讲主耶稣基督。那第一个呢这事情引起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第一，这个人呢抓住这个彼得不放，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在狼拉着彼得的这个拉着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就是警察抓小偷的意思，意思说抓就不会放，就不会放。所以你会发现呢这边所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兴奋的不得了，或许已经过了头了。如果这个彼得能够医治好，把我医治，没有人能够做的，生出来四十几岁就到四十几年都这个样子，如果能够抓住他，那其他的好处都应该有嘛，只要不放过他。而且他也说这很清楚的，他没做什么，只是这个人就这样的帮他，他只是愿意的话，这个人就会不会有个就对彼得啦，或者对彼得约翰已经好像信靠到一个程度，或者需要到一个程度，就抓着彼得不放。就在这时候也带出另外一个事情来，就是许多人看到这情况，因为抓着让彼得可能要走了不抓，所以就在那边有一段的时间，很可能如果从解经的角度来讲，这时候所聚集的地方已经到了所罗门王这个狼的那边，不是在医治他的地方，所以可能彼得走一段路，但这个人不放他，就跟他走一段路，甚至抓着他拉他走一段路。那这样走过的时候，很多人就看见知道这个人是缺腿的，是怎么这个人会行走呢，而且拉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来好奇。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缘故好奇，一方面看到这个人拉着彼得，那问他为什么，所以呢这时候彼得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这个能够行走人就一说，哦，彼得医好了我的病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大家就很好奇，把眼目都转在彼得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所以彼得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讲一件事情。第一个他说这个人行走不是我的力量，所以用了这个字叫做很觉稀奇，然后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进谏使这人行走呢。人都有这个观念呢，有能力的话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进谏的人，如果送现在的话，就这个人应该是怎么修养怎么修来的，或者用当时的话，这个人是怎么的进谏，所以神给他这么一个力量。 OK， 那不管怎么样，神给他力量是一件事情，不，进谦是他的本领，是他的修养，是他的功德。彼得说这个能力是没有错的，但这个力量跟进谦能力是从神来没有错，也不是因为我进谦才有能力，这是出于我们神的应许，这是出于我们神对亚伯兰以撒雅各的应许，或是对我们以色列人的应许，对我们犹太人的应许，干怎么说都给，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就是拯救，神的应许就拯救，神的应许他的拯救，神与一个人同在的时候，以至于这个人有能力来拯救，不是这个人进谦一说了他好到一个程度，所以神就不好像不能不用他。当然这是讲到这个整个的观念，所以在旧约里面你读四世纪就蛮清楚的，你读这个先知书也好，当然包括旧约的时候包括摩西的，包括这个亚伯兰等等，这些的人有能力， 不是因为敬虔，是因为出于他们被神所拣选。他们被神所拣选是一件事情，他们也没有回应神的拣选，这个叫做信靠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谈，神会用我们，神会给我们力量，神会要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那为什么神拣选你没有拣选我？分别只有一个，就是你信靠神，你信服顺服神。那如果你不信靠神，不顺服神，就是你某个时候信靠神，你发现服事蛮有能力，等到有个成到一个环境当中，你觉得都是你的本领，你不依靠神，我不依靠神，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我们就陷在一个软弱的里面，或许我们的身体有软弱了，或许我们的整个思想是混乱，或许能不能服侍带出那个叫做神迹奇的能力也没有了。这是讲到敬虔没有错，大家都说能力是能力，所以大家都认为因为彼得跟这个约翰，大概他们是因为很敬虔，所以呢神格外的给他们一个能力。彼得说 No， 整个事情不在于我，整个事情出于神，整个事情出于神的应许，出于神所兴起的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呢这边所说的神要拯救我们，要医治我们，所以呢但是神他做是怎么做？他透过人来做，他透过他的仆人来做，但是这些的仆人不过是一个预表。神最大的仆人或者最终的仆人来拯救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啊，这些都是叫做所谓的预表，摩西啦、亚伯拉罕啦，或者是包括大卫啦，我们都很知道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大卫的子孙呢叫弥赛亚呢，这些包括先知，那真的包括四世纪里面这些事实，都是代表了神，预表了神所做的工作。神借着人一个被拣选，纵然这个人虽然是信心不足啊，这个祭奠就是要试好多次，不过只要这个人愿意，神继续给他有机会。最后当着人说好吧，我就做吧，那神的灵就在他身上，就给他力量，起码这从旧约角度来看，他就可以靠着神给他力量完成神给他工作。神给他力量不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亚伯兰有软弱，摩西有软弱，大卫更是有软弱，先知有些我们没有看见，不过有些先知也软弱，有些先知有没有软弱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神所用的仆人，人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软弱，但是这些都是叫预表，预表有一位神所差的这个仆人，他是不软弱的。这个仆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三位的第二位，叫神的爱子，就是神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当彼得在讲这事情的时候，不是人，不是这个我的敬虔等等，是神的工作，确实没有错，神透过人来工作。那过去我们都看见，但如今神透过一个人，这么多仆人中间，这是唯一的，这是独一的，这个人就叫耶稣。所以请大家留意这边用一句话，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他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God His servant， 基本上用到耶稣的时候是用大写。换句话说，这位就像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的 sons of God， son and daughter of God 是小写，但当讲到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是用大写 The son of God。 那这是语文上给我们明白一点，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罪。那为什么他生出来没有罪？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来到我们当中的神。但是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样式，他有喜怒哀乐，有肚子饿的时候，有受苦的时候，痛的时候都有，但他唯一的就是没有犯罪。我已经解释过这个， 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最先创，神不是把罪创造在他们里面，但是亚当夏娃创造的时候 是看为美好的，用圣经的话，但是受不了引诱，就但主耶稣受了跟亚当夏娃跟人一样的所有的引诱试探，他从来没有犯罪，他可以犯罪的哦，你要讲清楚，但他不会犯罪，他不会犯罪，这是跟，所以用这个做一个比较，亚当是亚当，这叫末后的亚当，这末后的羊跟前面亚当从人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分别在哪，他不犯罪，他不会违背神，从他的选择来讲，所以到最后在十这个开西马利还说，父啊，若是许可请挪走这个杯，一说换一个方法可不可以，不过他马上补一句话，就是有别的方法，就是我的方法也可以，但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能够被神所用的，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一个基本的因素，虽然过去神已经兴起了许多的仆人，包括先知啊，包括大卫等等，但这些人都有软弱，直到有一位这个叫做的大写 The Servant of God， 这个只有一位配的这个名字，就是耶稣，这是耶稣，从人的角度啊，他是神所用的最高的仆人啊，这唯一的仆人，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什么叫从来没有犯罪？当然不是杀人犯，他从来没有犯罪。从圣经的定义来讲，因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神。从圣经的，这叫信心，从来没有违背过神。请问亚当夏娃是个苹果就犯罪吗？当然是苹果，怎么不晓得这么严重吗？他杀人放火吗？没有，他最重要就是他违背了神。为什么违背了神？是神这么的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因为亚当夏娃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好，只有神知道。当你我违背了神之后，以为我们想的东西是好的时候，其实神会很难过，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跟我们所要的美好是不一样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结果。神知道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美好，迟早会跌倒，迟早会走到黑暗的里面，迟早就是那个时候暂时好，也没有神所预备那么的美好，只是好一点而已，在人比较起来。所以如果你当明白了整个创造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是好像他管我们，就像是这样说嘛，这个我们都很能够明白。请问你的孩子只有一岁，你就让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他成熟了，你就让他更多的责任，也更多的权利，更多的权利，因为他负更多的责任。他一岁的时候，那这还是人跟还是人来跟人来比，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现在是创造跟被造来比的时候，那没得比的。他是创造，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永远永远不会跟他一样，否则我们就变成神了。我们知道的美好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的前面的路，真的这一天一天下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也不知道啊。但神知道，不仅知道你一生，甚至神说在母腹里面他就知道你。如果从诗篇角度来讲，你还不在母腹，他早就知道你，这叫创造。 OK， 所以回到这地方来讲到的就是仆人，这个仆人，那底下呢主要的这个仆人只是他一个名字。我们就到了第六节，这边所说的，我们来看啊，第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并叫你们所看见所应许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的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不太很了解啊，这些经文，不在原来文字解经告诉我，这些经文不论从文法的角度，从句子结构来讲是相当复杂，是相当复杂。但是呢你这样读的时候，大概你不会 miss 掉两个 point， 一个就耶稣基督的名这边所讲，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信心，信心。所以你要知道信什么，这个不准确，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那你要知道他信的是谁的时候， 你要知道信的是谁，就要信知道这是谁，这位谁，要知道的更完整、更清楚、更准确。有时候我都怀疑啊，彼得是不是一个没有，因为很多人说彼得是一个打渔夫啊，是粗的，没有读过书。哎，我真的怀疑啊，他比我聪明多了，他的圣经知识比我多得多了，说他没有读过书，我真的很难接受。他对旧约的认识，说他不知道，我觉得很难接受。所以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有碰到在天上碰到彼得，我要问问他你是怎么一回事。这边讲到耶稣的名，他怎么去解释，请大家留意。第一个，仆人耶稣他是谁？他是神的仆人， The only， 最高的最大的这个仆人，或在神最独一的仆人，用这句话比较好一点，就独生子，这边用独一的仆人，其他的就包括先知啊、大卫都仆人，但这位是独一的仆人。所以这是第一个，他是神的仆人，他来的。等一下我再解释。第二个，什么？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第三个呢？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是另外一个。所以单单的讲到信他的名的时候，彼得就从这几方面来讲他的名代表他是谁，他的名代表他能够做什么，也代表他有能力做什么。但不停在这里，最前面一个叫做仆人，他有能力是一件事情，但是他的顺服，如果用到人的话来讲，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如果你说我彼得因为我进谦才有能力，我要告诉你们，因为这是一个全然顺服的仆人，以至于他有能力。耶稣他不是进谦才得来能力，他本来就进谦，他更不需要进谦，他是人，他是生命人。那为什么他有能力？因为他完全的顺服。那又回到为什么我说彼得啊，他我觉得他对旧约蛮熟，因为用到神的仆人的时候，这个字刚已经提了蛮多了，但讲到耶稣神的仆人的时候，一定要把以赛亚书好的读一读。你发现以赛亚很喜欢用这个讲到那位弥赛亚叫做神的仆人者，而且弥赛亚已经 predict， 已经 prophesize。这个仆人是受苦的仆人，所以你读以赛亚书第52章，你还有其他地方就讲到一个叫做受苦的仆人。当我们用这个字叫受苦的仆人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受苦，但是用到新约的时候，一讲到受苦就知道是一个为神而死的仆人。受苦一说就上十字架，不是受受苦而已，是上十字架。所以你会发现呢，原来在神的整个的救恩的里面没有错，他要施行拯救，他怎么施行的？他透过人，透过他的仆人，已经用一些的仆人做预表，亚伯拉罕啊、摩西啦、啊、这个大卫啊等等等等，先知啦、士师啦等等，但最后提出来一个最高的就是耶稣。这位仆人跟所有的仆人不一样，不过他做的工作跟其他仆人做的是一样事情，他的不一样带出他的能力，他的不一样是因为他对神完全的顺服，不是因为他是神有能力，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因着他对神完全顺服，他带出来的能力就是神完全的能力。 OK， 那是怎么一个人呢？所以他能够完成神的工作，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人是什么？他是一个义人，这边所说的他是圣洁，是公义。这讲到神的神性的两个很重要的，在旧约里面，从这个一个就圣洁，一是公义。公义是讲到神的所谓的对，圣洁是讲到神的完全，没一个人像他这么完全，叫圣洁。 每一个人对像神这么对的，这叫公义。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查过这个。所以整个的因信称义一到五章，我们要进到义的里面，但不是停到义，一下义，一下不义，对一些义，90%义，10%不义。No， 你要进到完全的义，叫做圣洁。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要活出神的圣洁来，需要主的宝血，然后我们罪得赦免。所以站在一个地位上，圣灵就更新我们，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但这个生命需要长进，需要叫做成圣，需要六七八章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以至于到第八章到了30节就说我们这个得荣耀，我们就可以得荣耀。一说我们过一个荣耀永远是用在神的身上，我们不会变成神，但是我们被神的救恩，被主的宝血，被圣灵的这个更新，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荣耀。不是修炼，不是所谓的修养，神的定义是让你活出神的荣耀来，但是你没有得着神的荣耀，你怎么活出神的荣耀来？所以这全部都是神的工作，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借着圣灵是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不断的长进，最后我们活出像主耶稣基督来。所以神的荣耀在基督身上怎么彰显，在耶稣身上怎么彰显，神的荣耀也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怎么在耶稣道成肉身的人耶稣身上彰显？神的荣耀照样在我们这信靠他的人身上彰显。所以不仅这样哦，他是仆人，他是一个完成人性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改变的人，他的生命的特征就圣洁跟公义。那第三个这边说是给生命，那生命的主，这些东西，这样的生命的改变都是神的工作，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生命给了我们？刚讲的是很重要，不过一个事实，他死而复活，他怎么能给我们生命？因为他有生命，死都不能够捆绑他，死都不能够挟持他。所以他不仅有这个生命，证明他有这个生命，也证明一件事情，他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个生命，叫做神的生命，我们永远不是神，我要讲100遍，因为这异端里面会出来，这个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人说他是神假基督也好，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好， OK， 多少人说他就基督啊，永远不死。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可以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他的人。兜了这么大圈，彼得只讲一件事情啊，我没有本领，是神的力量，但这个本领不是我修来的，进迁来的，这个本领是从神来的，这个能力是从，不要用本领，这个能力是从神来。这个能力原来在整个的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从旧约神给这样的人就会有能力，因为这些人都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这样的能力他唯一的就顺服神，做神要做事情，然后呢就看到做的时候什么事情呢？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做神要做神的事情。 characterized by 两个事情，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公义。神的事情永远是公义的，神的事情是圣洁，是完全。这样的人能够做吗？修行可以修得来吗？不，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有这样的能力的生命是神给的。当你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样的话你就做主耶稣所做的。那整个的讲完这以后，最后说有个 key 啊，如果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仆人，就是把整个人类翻转过来带到他的面前，他是最高的仆人，可以这样的说好。那你我有没有所谓的信耶稣？信靠耶稣，信靠耶稣。 你信耶稣是弥赛亚吗？你是第一个，你要信耶稣是神差派的仆人吗？如果信的话，怎么可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你要信耶稣的话，不仅耶稣是神差派的弥赛亚，而且你会信耶稣到一个程度，你会做耶稣所要你做的事情吗？因为他是神啊。所以彼得讲一句话，请大家留意，所以第十六节是有点复杂在这里。我们应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所听见出来。彼得说，彼得约翰说，我们应信他的名。换句话说，我现在做一切都是主要做的，只是现在他交给我做就是。我做的没有超过他做的，我做的也没有是按我自己意思做的，我做的也没有是我的力量，都是他给我的力量。这叫我信主的名，做这个事情。所以信心是什么？第一个，你要信耶稣是弥赛亚；第二个，是神差那位；第二个，你要，很多人说，牧师，我的信怎么能够增加，或者说我的信怎么能够建构？你做耶稣做事情，你的信心就会增加，因为做耶稣所做事情就产生一个结果。耶稣所做事情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小这个果效的时候，这个果效也应该发生了，所以你的信心就跟着来呀。那不仅这样，当你用这样的心去服侍别人的时候，那个人因着你的信心的服侍，那个人当然那时候可能他信心很弱啦，我昨天已经解释过了，他信心可能很弱等等等等，但是他也因为你用信心来服侍他，因为奉耶稣的名来服侍他，那个人也开始他的信心也起来。什么叫他开始信心起来？他也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三样事情，神迹奇事，神的工作，神迹奇事这个事情的发生是透过他的仆人。那在神的心中，我们要效法的，要得着，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神独一的仆人。那第三个，你的回应，我的回应是什么？就相信他。你带人到一个程度，不是说哎呀他得医治好，到一个程度他需要接受耶稣成为他的主人，可以这样说，因为耶稣本来是神。但不从这个角度来讲，几样事情发生，他要成为一个耶稣这样的仆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照神的旨意。在整个生命的追求里面，他要成为更加的圣洁，活出神的公义来。那第三个，这些都是里面的建造。不，最后信心是一个有行动的，就奉主耶稣名做该做的事情，你就看见人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不仅得到神的医治，更要紧的，他们可以借着这个事情的发生认识神，以至于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因着信耶稣，他也可以奉主的名去为别人祷告，也叫得医治。这段经文从某角度来讲有点点不容易，就从语文呢、啊。不过你发现，我就感觉让我越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彼得真的很有，不仅很有智慧，我觉得他的神学很，我觉得他的学问呢，包括他的对旧约的圣经的了解，我觉得他非常清楚。我只是把它整理出来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他的这个 argument， 这个我们常说他的 logic， 他整个的讨论的这个逻辑就在这里。事情发生是真的，但这种事情不是人，不是人的能力，也不是因为那个人比较敬谦或者比较所谓的积功的，这是神的事情。神永远做这种事情，人生永远找一个人，从旧约到新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直到这些人都有，神的仆人都有缺陷，直到有一位叫没缺陷，完全就耶稣。那当然是你这时候需要更多了解，为什么他没有缺陷？这我们就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神。但倒过来，神还是用仆人，是透过他的仆人，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完成的救赎，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继续带出许多不同许多仆人来。这些仆人像耶稣的仆人，这些仆人的特征是什么？他的生命是顺服神， 他的生命是圣洁是公义，他的生命是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得着是因为他信靠神，他服侍生活是因为他信靠神，以至于他也产生了许多信靠神的人来。所以这个瘸腿也因着信，前面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瘸腿有没有信心，我们都搞不清楚。不过昨天我试着去解释，我相信他有信心，但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弱，可能有没有都好像那个灯火要奄奄一息，他已经都绝望了。不，还有一点，如果听到有人说有叫做拉撒人的这个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人，那如果有人说，而且不是一个传闻，这好多传闻，而且怎么知道？再多听点，他是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回到旧约，哦，果然是，这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他心中想，即使我遇见了这位耶稣就好，不过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盼望没盼望。没盼望，好像有盼望，因为知道有个，但机会已经失去。所以碰到彼得的时候，神告诉彼得说：“看着他，你要什么？”然后蹦一句话，他还没有回答要什么，经没有奇妙，有的就哇，那个名字出来的时候，我有的就那算耶稣基督。哦，这个瘸腿，好像那个单，这江残的灯火。团就两截，将断的芦苇。今天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需要是整个生命被翻转，不是得一些好处。如果你给他经营，他还是要讨饭的。你给他很多，可能吃两个月不用讨，那三个月第三个月要讨。不，生命改变是完全不一样。当我研究这个字叫 vision 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的例，你给人家东西，他永远生命用，你可以调整他的生活，但他生活不会有个特别的改变，因为他生命没改变。 Vision 是很重要，是叫那个人的生命改变，以至于他生活会改变。他特别用个例子，你跟个走过就给一个乞丐，给他钱，给就每天你想看一天呢，或者是给他100块，他起码可以买个包子，买个馒头的，你可以帮助他，反正对你讲100块没有什么，一天给他，可能对他讲100块他活一天也很好，他还是天天在那边吃。所以你给他100块，可能别人都给他200块啊，什么东西，哎，他就坚持好一点，还是这样，所以改善他生活，他反正知道饿不死。不，有一天你抓一下，我看你这么久在这里，天天这太辛苦，你的人生这样走下去，需要别人呢？甚至别人的这个所谓的不说藐视了，就你真的觉得你这么好像觉得这么自卑自怜，以至于人也好像觉得你跟你稍微每次跟你聊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觉得不，你觉得可以过一样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试看看，你试看。如果有一天这个期，因为我们连在美国叫 homeless people， 在这边呢叫游民，现在不喜欢用这个叫街友。你要知道，有些的街友其实生活没有困难，他就喜欢做游。在美国，他拿政府的钱，他根本不缺。有些做街友是因为他过去已经从机关下来，有些的，但他喜欢过这种所谓的。可能受过打击也不一定，不过他从一个选择，他喜欢过一个所谓的没有目标的人生。不过久了以后，最像讲他是一个自由，到最后又就成为一个迷茫的人。这时候你告诉他，所以 vision 是很重要，你告诉他人是什么。那当然如果你有办法，他就起来，我怎么我已经离开这个已经这么久了，这边待这么久有什么用。有些从这个病这个从生病起来的人，有些从所谓的这个监狱里面出来的人，有些从这个戒毒里面出来的人，他们已经觉得人生就没有什么用。那如果是有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再重新开始做。为什么我做这个事？为什么我要在台北要帮这些所谓的孩子？因为这样没有盼望的，穷子。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因为在台北？我们特别在一线当中，我们也特别要支持一些 爱主的，支持一些愿意为主来活的，不是为生意来活的，这些的所谓的比较弱势的一些的基层，他们想开个店都很难，我们就帮他开个店就是。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他开个店的看，我们知道他开店不是为了人生这个生活，他是因为要知道这些挂虑担忧都挪开的时候，他可以服侍神，他可以好好的专心的来见证神。所以我甚至说嘛，如果在安康这个孩子，他们真的，所以社会局告诉我说，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是正常，小的时候因为这么的弱势嘛，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是，等到有一天长大去到社会，他发现社会的生活是不正常，就引起社会很多的混乱，是不在这很上做工，不在这些弱势上做工是很麻烦。常常一个社会的不稳定，总是因为不公不义，富的很富，弱的很弱，所以最后弱的一定要起来，要反这个富的。当里面有很多的人的私欲啊、贪婪在里面，但是基本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义、不公平、贫富不均、强弱分得很大，这都不义、不公义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那什么叫神？如果这个义在你的身上一直持守下去，而且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全，这叫圣洁。我不讲过吗？义是对错，完全，你们要完全，这样天父完全。然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神，公义完全圣洁，公义就是对，完全的对，而且对到一个程度不会改变的，每分钟都这样的对，那叫圣洁。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一个基督徒常说牧师我想被神来用，哎，有时候很难。牧师我现在在被神用，我觉得很难，因为你弄了半天以后，你会发现这不是要不要被神用的问题，是他生命的问题，他生命没有改变，很难到一个程度，他热心到程度，他忘记了他的热心，反而拦阻他虚心的寻求神的心。我很尊重先知，不要误会意思，我现在最怕就是说我祷告我的领受是这样，很难跟他谈话，很难跟他交通，谈那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他坚持是这样，你根本无法跟他交通，就是你对的我做不来，那总要帮助我做得来嘛。那何况你不一定是对的，何况那个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所以先知很容易把一个人挟持住，要留啊，这个不，我先不想讲这个。走过这么多年了，在灵恩里面走了，我困难多多，所以还是几个，你是一个神的仆人吗？你还有自己，还有自己的意识吗？还有自己的想法吗？你破碎够吗？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第二个，这样的时候你的能力从哪来？第二个，你的能力，因为你的圣洁的功，这不是我说，读罗马书啊，你就得荣耀了，我们查过这个。那完以后你要怎么样？因着信你就开始，这是里面的改变，因着信你就做神要做的事情。你这样做的时候，因着那些信，你因着信坐在服侍人，那个人也因着信会得着认识我们的神。求主来恩待我们。这条路是蛮清楚的，对我来讲，我不知道各位，我希望这么清楚这么简单的，我不要让我把它讲的这个复杂去，我觉得是很，所以我就这样追求啊，就这样学习啊。这个人在研究怎么这样呢，那个研究怎么才赶鬼，怎么这个人在研究，哎，我认为不是，因为这些我都做过，不是没有做过，但我知道不是，只要我有神在我的里面，我有神的荣耀，耶稣什么事，耶稣走到什么事情发生，我应该也走到哪里，事情也应该发生。不要，不是我夸口说我很厉害，是说我破碎的很够，是我顺服的很够，是我的生命承受的很够，自然而然我会带出主的荣光，自然而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出主的荣光，来荣耀主名。 OK， 我们起来祷告啊，我们为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我们感谢和赞美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加上所成就的 耶稣，你的名，你的名，你的名，你的名，哦，你的名，哦，主啊，我要信靠你的名，我要传扬你的名，哦，主啊，你的名让我知道你是那顺服的仆人，哦，主啊，你是为圣洁供你的，哦，圣洁的供应在你，你是为赐给生命的，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就这样的信靠你。哦，要真的要走向属灵道路，带领我向前，引领我向前，赞美你，赞美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既然你为我们预备这么宝贵的救恩，主啊，让我们不仅得到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救恩来，好叫我们天天，当我们奉你的名来过日的时候，人要从我们身上能够认识你是那位神所差的仆人，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来的弥赛亚，主啊，好像我们真实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